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7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母亲终于开始练功了，年轻弟子开创家庭环境正式法的体会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有人说，独生子女的一代人生是先甜后苦，听了这话我感同身受。和许许多多城市中的独生子女一样，小时候自己过着养尊处优的公主生活，而长大以后，当父母年迈多病需要自己照顾时，才体味到生活的艰辛与无助。幸运的是，我在20岁时选择了修炼法轮大法，在生活的苦难来临时，有师尊的法的引领，同修的热心帮助，让自己方能从苦中悟道。而今风风雨雨走过来，自己已少了一份对父母的依赖，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。从2004年6月我走出来讲真相至2014年的6月，整整10年的时间，用了自己能想到的，包括真相信、真相电话、电子邮件等各种方式，让家人能了解大法真相。如今母亲终于开始练功了。师尊讲，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、家庭环境，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，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，必须面对的，必须正确面对的，哪一件都不能敷衍。最后走过来了，师父给你们安排了这样的路，你们怎么走过来的？这一切最后不能不看的，在修炼过程中对这些也不能不看的，所以哪件事情都不能够忽视。说到方便，人修炼可以不出家、不入深山、不脱离世俗了，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讲，这一切却造成了另外一个难度。你得做好那一切，哪方面都得做好，你才能走出来。出自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。每次学师尊的这段讲法，我都会告诫自己，再难这就是自己要走的路，必须要走好走正。我出生于中国大陆的独生子女家庭，从小到大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呵护下成长。上学时期，父母总是包揽所有的家务，为的是让我全力以赴地学习。于是我养成了生活中依赖家人的习惯，凡事都喜欢问问母亲，时间长了便发展成为强烈的依赖思想，大小事情都是母亲来为自己拿主意，在升学择业也基本都是听从，按照她的意愿和思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毕业上班后，母亲常开玩笑地说，她是我的人生导师、助理加保姆。20世纪80年代，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阵气功热。我从小学起就看着母亲练各种气功。1998年春，我从一位阿姨那里读到了转法轮，从此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身心受益。业余时间常常去家附近的练功点与大家一同练功。引领我走进法轮大法的那位阿姨，还亲自来家里教母亲练功，可是干扰很大，母亲与法轮大法擦肩而过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疯狂地迫害法轮功，父母亲从那时起几乎将我的法轮大法书籍全部扔掉。父母亲受中共的宣传毒害，很担心我会出什么事，看我看得很紧，我的修炼状态一落千丈。从2004年联系到同修后，我就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师尊的近期讲法，按师尊的要求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3件事。但那时只知做事，知道与同修相比已经在讲真相方面落下了，就想赶紧弥补，却不知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仍然怕心很重。由于我的怕心被旧势力钻空子，在单位里讲真相一再被诬告， 主管领导为此事曾找我的家人谈话。我所在的单位属事业单位，2008年奥运会那年，单位将我练法轮功的材料交到派出所。当和我母亲熟识的居委会人员打电话给我家时，我的父母再次受到强烈的刺激。那时的母亲除了怕，受邪党媒体的造假宣传影响，充满了仇恨。听她自己说，她每次在小区看到真相报刊就会将资料撕毁。而我由于从小到大都比较听她的话，在她面前经常是主意识很弱，不知如何对她讲真相。母亲在无知中一再造业，身体每况愈下。2011年至2014年，母亲有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。有时她的类风湿病发作，疼得待不住，不停地问我怎么办。每逢这时，我都鼓足勇气告诉她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而母亲受无神论的影响和邪党的宣传洗脑，对大法误解很深，每次都会非常气愤地对我吼，那就能管事。他常常愤愤不平，埋怨自己再疼再难受都不敢和亲生闺女说，因为说了之后会被气得更难受。他还时常抱怨自己的心脏病也是因为我练功，他成天为我提心吊胆，精神压力大造成的。有一次听他愤慨地说，我咋养了这么个闺女。我听了这话很难过，毕竟从小受母亲的呵护教育，与他的情很重。另一方面，我为自己不能把身边的亲人救了而感到沮丧和失望。那时候每次去同修家，熟知我家庭状况的同修都会关切地问，你妈咋样了？而每次我都无奈地回答，她还那样。我的心里很是苦恼，十分羡慕那些家庭中父母也修炼的年轻同修。但我始终对母亲不放弃，想着师尊的教诲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，出自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。发放期刊时留意每期明慧期刊的内容，还特别收集了一些适合母亲阅读的期刊。我知道她是不肯主动看的，就有选择地讲给她听。据自己几年来在外面讲真相的经验，我对她的判断分析，母亲属党文化重症患者，需要帮她彻底认清邪党的本质。我认真地研读酒瓶的每个章节，决定向母亲复述酒瓶的基本内容。我用心记下每个小节的梗概，之后再向母亲一一讲述。但我感到母亲似乎总有心结未能解开。我所做的这一切似乎表面上并没有明显的效果。记得一次，大概是我劝母亲修炼时，母亲竟生气地对我大声吼道，我这身边不是有榜样吗？你要是修好了，我早就修炼了。当时我的心里十分惭愧，再不敢多说什么。那几年里，我每年都把师尊的全部讲法通读一遍，重温师尊的曼哈顿讲法。师尊讲道，一些学员开始没有做好，忽略了这件事情，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他是我的亲戚，他是我的父母，他是我的儿女，修大法这是大好事，我说了算，我叫他们都得修，所以说话带有强制性，或你们一定要听我的。生命的关键时刻，别人不能代替，你说了不算。出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后来通过反复学师尊的讲法，逐渐悟道，以往向家人讲真相，尤其是母亲，但她不爱听，说话口气很硬时，我有时表现得很怯懦，便不敢再讲了。有时又上来一股争斗心，语气比她还硬，潜意识里认为语气上要压倒她，自己就胜利了。殊不知这时候母亲是很反感的，而这怕心争斗心证实自己的心，说话咄咄逼人的习惯是党文化灌输给中国人的变异心态和说话方式，是自己应该修去的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2012年，我结婚成家了，先生也是大法弟子。他时常提醒我实修的重要，不能只顾做事，忽略了个人的修炼提高。于是我不断地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，常常在明慧上看到同修写如何抓紧时间，充分利用时间做好三件事的修炼体会。 比如不少同修一边做家务一边背法或听明慧广播，我看了深受启发，每次看到这样的文章就会特别留意，反复多看几遍并下载下来，在与同修比学比修的过程中，我也找到了自己修炼中的差距和不足。以往习惯了每天在外奔波讲真相劝三退，前些年我效仿同修的做法，给自己规定每天劝退的人数，不完成就不回家。现在珍惜上下班路上的分分秒秒，自己有救人这一念，不管是坐公交车还是打车，师尊总会安排有缘之人来到我的面前。而我的包里总是每天携带着破网软件等各种真相资料，一般情况下时间紧张来不及多谈时，会赠送对方一张光盘或真相报刊，若是有机会多聊，就会从日常生活的话题谈起，与对方适时讲真相或劝退，然后再根据对象送上一份资料。我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大约有2个小时，上班的日子里，这2个小时就成了我固定的讲真相救人的时段。若是哪天乘车时人非常少，身边没有乘客时，就会打开随身携带的电子书学法，或在空的座位上放上一份真相资料，并且加上一念，一定要让有缘人看到，不许任何人毁坏或扔掉大法资料。就这样，我能抽出时间来回家照顾病中的母亲，帮家人多分担些家务，同时可以利用生活中的各种机会给父母亲讲真相。我常常利用生活中的零碎时间背红吟诗和精进要旨。师尊告诉我们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，出自精进要旨二，理性。师尊的讲法不断启迪着我救度身边亲人的智慧。2012年的年底，我特意请几位做保洁的同修来家里做扫除，其中一位女同修与母亲聊天，热心地劝母亲修炼大法。母亲坐在轮椅上微笑回应，人的观念不一样，但此时她的心里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抵触反感了。那一次做保洁的同修不仅将家中的玻璃瓷砖家具等擦得干干净净，细致打扫了卫生间和厨房，还用洗衣机清洗了窗帘，等到每个房间的卫生都做完后，又将各个房间的窗帘一一挂好。这主动热心的服务态度让父母十分满意，尤其父亲带同修走时，他追着那位帮忙挂窗帘的同修说，希望他以后能来家里做保姆。事后我告诉母亲，保洁工都是修炼大法的，他兴奋地说，我已经猜到了。那段时间家里的保姆过年做卫生的保洁工都是找同修来做，为的是能让父母看到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来的善良、慈悲与美好。2013年的母亲节前夕，母亲卧床养病，我给父母家安上了新唐人电视，逢新唐人电视上播放513庆贺法轮大法日等盛大集会游行，我会特别关注播出时间，陪父母一同观看。以前母亲是听我和先生讲真相，现在亲眼看到中国禁文，眼见为实，对她触动很大。我还特别挑选了适合父母观看的一些真相光盘，回家时常常给他们用 DVD 播放一些真相光盘，比如父母喜欢看的《细雨人生》节目，那些大法修炼者现身说法，将自己得法练功后绝处逢生、无病一身轻的修炼体会娓娓道来，语气亲切平和，非常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。2014年的夏天，母亲主动打电话给那位做保洁的同修，希望他能来家里做保姆。同修答应了。大约6月下旬的一天，我回家时看到保姆同修，他悄悄告诉我，这些天给母亲播放世尊的讲法录音，母亲听法已听到第9讲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欣喜，之后母亲开始跟着同修学练功法的动作。我非常感佩这位同修大姐，是他在大法修炼中展现的热情、善良、真挚，深深地感染了我的父母。可见修炼人要正实法，身边的亲人是看你的修为的，自身做得正，他们就会认同大法，那些造谣媒体上的抹黑宣传就会不攻自破。从这以后，我更加体谅年迈父母的难处，尽力满足他们生活中的各种需要，周末回家，一边做些父母爱吃的食物，一边为他们播放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真相光盘。 尽其所能让他们感到我这个女儿是顾家的，也是懂得孝顺父母的。母亲自从开始学练五套功法，也看了许多真相光盘，改变很大。那时家中周末早晨新唐人电视播放我们告诉未来，父亲看了感慨，法轮功里真有能人呢。母亲大声说，法轮功的能人可多了。有一次我和先生去母亲的朋友家做客，我趁机送了他家女儿一个翻墙软件，可能由于女孩的父亲在政法部门上班，他们一家人都对此事很敏感。母亲的朋友特地打来电话说起此事，说主要是担心我，怕我出事。母亲听了并不以为然，那有啥呀，现在不是有很多年轻人都在翻墙上网吗？还有一次，在外地的一位姨妈与母亲通话聊天，聊起她的儿女工作繁忙，精神压力大，人至中年身体都不太好。母亲自豪地说，我女儿两口子练功身体好，啥病也没有。这都是事后听她亲口讲给我的。2016年下半年，师尊连续发表了多篇经文，我将这些经文抄写下来，一篇一篇地反复默背。尤其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，欧洲法会讲法、台湾法会讲法背后，感到自己和以前比，对如何修炼向内找已经不再停留在表面，内心也越来越平和清静。背法之后更知修炼的严肃，修自己的重要。随着学法背法实修的深入，自身的正念也更强了。2016年10月份，我和先生要去外地探亲，主要目的是为了和亲戚们讲真相。临走的前几天，我在父母家制作打印真相光盘等资料，准备带上。碰巧母亲走进自己的房间时，看到了桌子上的真相资料，她有些生气地说，你要做去你们家里做去，别让我看到。接着抱怨说，自己这么多年跟着我担惊受怕，精神压力一直都很大。这些年深知父母对我的牵挂，以往每次听到母亲说，你是国家公职人员，你和大街上那些发资料的老太太不一样。听到这种话，我就不再解释什么，只是尽量避开他去做。通过讲真相，我发现自己还有放不下的亲情、名利心、怕心在隐隐作祟。而这次，我正念十足地告诉他，我做的事是最正的事、最好的事，你同意不同意，我都要去做。是共产党这些年在迫害法轮功，你的精神压力也是他们造成的，不要把这个归罪于大法。霎时，自己强大的正念抑制住了母亲不正的想法，她立即表示，你有你的信仰，或许你做的一些事情我理解不了，但别因此影响我们之间的母女关系。不过事后与同修交流此事，我也悟到，在父母家里做真相资料的确是要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。修炼人在家庭中也要修出善，修出对家人的体谅宽容，做什么事都应考虑他们的感受，既要堂堂正正的修炼正实法，开创出好的家庭环境，也要平衡好与家人的关系，让他们感到心里安稳踏实。面对亲人们在党文化的影响下表现出的种种不解与担忧，我按照师尊的要求，理智智慧地去讲真相，心态愈加沉稳，不急不躁，修炼的脚步也走得更稳健了。如今母亲每日坚持练功，父亲常听希望之声的真相广播节目，身体都越来越好，家中很多事情他们都能够自己去办。母亲常常对我说，我们自己弄点饭就行，你忙的话周末就不用来了，这样我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了。回顾自己近几年来在家庭中的修炼，我在学法、讲真相、救人等方面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差得很远，还有很多远在异乡的亲人朋友、不明真相的世人都在等着自己去救。我深知未来的修炼路任重而道远。
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走出去用善念化开众生心结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1日。师父说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 在走向圆满的路上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做得如何，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。选自经文提醒。师父每次讲法中都谈到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每次讲法都是耐心慈悲地循循开启我们的思维，拓宽我们的眼界，开阔我们的心胸。十几年中，我发放真相资料，打真相语音电话，最主要是以面对面讲真相为主。我非常爱看明慧网上的文章，经常被同修们感动着，受到启悟，也注意学习收集同修讲真相的论据和妙语，积累素材为己用。现在我讲真相已不再为难，能运用自如，把讲真相融于了我的生活中，我的生命中。走出去就有收获。六年前，由于女儿生孩子，我去北京照顾外孙女儿，每天学法练功，加上看孩子、买菜、做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但是我给自己规定，再忙，每天必须走出去。只有走出去才有救人的机会，走出去就是在去掉怕心、安逸心。我多数是利用中午大人和孩子午睡时间出去讲真相，只要出去就有收获。退一个不气馁，十个也不觉多，自然地坐着。菜市场、超市、大商场是常去的地方，路人、保安都是要救的对象。有时中午吃完饭也想歇一会儿，但是想，不行，珍惜这时间。于是在一路寻找目标讲真相中，越走越精神，越轻快。天气再严也不觉热，风再大也不觉冷，走两三个小时也不觉得累。真相的册子已经开花结果，那果实在等着我们去摘，要播种也要去收获。有一次我回老家暂住两个月，与一个同修聊起在北京的情况。同修说，你真行，在那么邪恶的地方你还敢每天出去讲。我当时还愣了一下，是啊，审视自己，讲真相时没想过地区的差别，堂堂正正，在商场、在超市，我都是自然的讲，有时声音挺大，旁边的人还真是听不见。心中有法，在哪个地方都是一样，当然也要理智、智慧去做。用善念化开众生心结。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什么情况都能遇到。下面举几个有人提出问题，我是怎样回答的例子。一，遇到信佛、信耶稣的，他们说有佛、有主护佑。我先顺着他说，有信仰就好，说明你是善良的。但是你是有神论，共产党讲的是无神论，你入过他的党团队，就一辈子打上了无神论的兽印，脚踩两只船是要落水的，神不会管你的，只有退了邪党，神才会保护你。对信耶稣的，再加上一句，你们圣经中也写着抹去这个兽印，这样劝退效果比较好。有的说，以前有不少人跟我说，我也没明白，现在退了吧。二，遇到说，是某某党给我钱，我干啥要退的？我就说，如果你不干活，某某党能给你开支吗？那钱是你自己一生奋斗应得的，绝不是党的恩赐。相反，某某党一不劳动，二不生产，凌驾在一切组织之上，拿着纳税人的钱，吃喝嫖赌，任意挥霍。现在抓的贪官哪个不是上亿？你拿的那点钱买房得贷款，看病得借钱。如果共产党不搞运动，不贪不腐，老百姓会得到像西方国家一样更高的工资，更好的福利待遇。三，遇到说，大法好你就在家练，为什么参与政治？我就从打比方，将心比心入手，反问他，什么叫参与政治？过来人都知道，文化大革命中，你中立就说你不关心政治，落后，你积极就说你有政治阴谋，这是共产党整人的大棒子。举个例子说，你的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，可是他的领导是个流氓， 别有用心，污蔑你父亲杀人了，抢劫了，抓起来关进监狱，那么你们当儿女的能安心坐在家里吗？当你们出去喊冤上告说理，领导就说你参与政治，扰乱治安，你能接受吗？将事比事，将心比心，法轮功是按真善忍的理念修炼，教人做最好的人，却因为学的人太多了，就无端地遭受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镇压。我们的师父被污蔑，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抓、被打死、被家破人亡，甚至被活摘器官，这是千古奇冤。我们能坐在家里安心修炼吗？何况中国人被江泽民的谎言蒙骗，面临淘汰的危险，我们能坐在家里不去救人吗？请你们一定要分清，爱国不是爱党，中国不等于中共。四，遇到有的说，共产党腐败我承认，可是现政权也在治理呀。针对这个问题，必须从共产党的本质上去认清。我说，现领导人是个清官，可是共产党已经腐烂透顶了，贪官网连成片，一揪一大嘟噜全窝烂，按住这儿那边起，按住那儿这边起，江泽民就是带头腐败、带头淫乱、带头出卖中国领土的祸魁，把中国搞得这样。共产党的本质是斗争哲学、暴力革命，我们过去认为革命一词是好的，现在明白了，革命就是革你的命，是杀人。共产党的历次运动，像土改、反右、文化大革命、六四，都是用暴力害死了中国8000万同胞。毛泽东讲的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与天斗他战胜过天灾吗？与地斗，森林破坏，土地贫瘠，河流污染，资源掏空，三峡龙脉被切断。与人斗，历次运动把人整得人人自危，人人相防，互不信任，道德沦丧。共产党声称是无产阶级专政，可现在当权者比地主还地主，比资本家还资本家，嘴上说为人民服务，其实人民都是他的奴隶，人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，没有言论自由，没有民主，任人宰割。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共产党都解体了，现在只剩下中国、朝鲜、越南、古巴四个共产党国家。共产党是马克思西方传来的幽灵，共产党宣言第一页就写着，幽灵就是魔鬼，共产党就是把人类拉向地狱的魔鬼。共产党员经常有人说，死了去见马克思，真可悲，连自己中华民族的老祖宗都不认了。我们是中国人，是炎黄子孙，中国是神州，是5000年文明的世界骄傲之邦。中国人应该唾弃暴力，回归传统，天要灭他，谁也救不了他，所以顺天意，保平安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一次同学聚会，7月份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，多数是十几年没见面了，有的是43年来第一次相见。一般常人聚会我是不愿意参加的，但是我选择了去。我是班里唯一的大法弟子，他们还等着我去救呢。为此我做了充分准备，为他们每人备了一份礼物，穿上我最漂亮的衣服，想好了用点面结合的方法去讲。在第一次的大型宴会上，我利用我在同学中才女的名望，公开我是大法弟子的身份，并讲了我被劳教迫害2年。同学们很吃惊，我说我不自卑，因为我是正义的，所以我来了。就是我讲了法轮功的美好，宪法第36条规定信仰自由，是江泽民迫害，讲了公安部、国务院发布的39号文件公布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，讲了在劳教所黑白颠倒，大法弟子遭受着杀人犯、吸毒犯、小偷的毒打、警察的电棍。我向我的同学丈夫、 在被迫害18年来对我的不离不弃，为我痛苦的承受表示感谢。当时有同学为我丈夫鼓掌，喊好样的。这样大场合面上讲真相，除去同学们心中对大法的误解。饭后脸上的游玩闲谈中，我私下逐个三退。有个团支书认为法轮功是受人利用了，我单独和他聊了30多分钟，真相几乎都说到了，他很认真听，也认同退了。有个当财政副局长的男同学，我拉他到一边谈退党，他说我对共产党挺有感情的，我再考虑考虑，就借故离开了。我想不能放弃，第二天见到他，故意乐呵呵地大声说，怎么地老同学，害怕了？他赶紧说，没有，怕啥呀。我就是说，是呀，有啥怕的，我们被迫害18年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暴力，只是和平地讲真相，我们不反政府也不反党，可是共产党的暴政和腐败你在官场比我了解，我们讲的是事实，天怒人怨，是老天要灭他，顺天意吧，像泰坦尼克号船一样，大船要沉，给你一个逃生的机会。今天老同学不告诉你，我将终生遗憾，对不起你，就退了吧。他说，好吧，退。这次聚会有从上海飞来的，有从新疆赶来的，有从北京来的，有从青岛来的，有从哈尔滨来的，人近70岁，四面八方相见以后不容易了。我劝退到的同学全部都退了，还劝退了2位同学家属，但也留有遗憾，20个同学中有4个没来得及退就分开了。10几年在一线面对面讲真相，听到过同修对我的赞扬，我警醒自己不要有功利心，我们只不过是走出去动动腿动动嘴，众生被救都是师父在做。师父说，什么是大法弟子呢？历史上有许多宗教，大家知道修行中不带有使命，他只是求得自身圆满，我修好了去天堂，我修好了修成菩萨罗汉。可是救度众生这句话说出来容易，谁敢做呢？你一个人修都修得这么难，你还要带着别人修，你带着一个人修，就等于是那一个人的一切你都得负责，像你一样的你去把它修好，你自己都修得不好，修得很难，你怎么修好它？而且你救度众生并不是救一个人，你要救的是很多人，你怎么为他们负责？所以有些人说我救度众生，我真的是从心底笑话他，救度众生，谁敢救度众生？你试试看，别说救度众生，把他身体哪一份的病业加到你的身上，你就死了，没等你救他，你就死了。选自《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》。是啊，我们能做什么？真正的一切是师父在另外空间给安排，给消业，给平衡。在这一切中，师父操多少心，承受多少巨难，而且不是单个，而是人类整体全部，还有更多我们无从知道无法想象的。有幸住师正法，真的是千载难逢，万载难逢，亿载难逢。个人体会层次有限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客栈，我身为农民却无田可种，为了维持生计，将自家房屋院落改装成了客栈，经营至今有8年之久，这期间发生了很多故事。赚干净钱，客栈就是私家开的小型旅馆，它方便底层百姓出行住宿，且民风朴实淳厚，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最接地气。但是在道德急剧下滑的中国大陆，这块宝地也被污染得变了味道，成了肮脏低下令人不值得金钱和利益的交易场所。 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堂堂正正的开店，干干净净的赚钱是我的宗旨。那么落在我这儿，具体表现上就是，顾客有的要求要给找小姐，有的自带小姐，有的为了达到目的提出愿意多付住宿费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男女只要求租住几个小时等等。每逢遇到此类事情，我都要把住店须知告知对方。有的客人一听就火了，扭头便走，有的还嘲笑我，有的客人指着我的鼻子说，就你这样还开旅店，早晚得黄了，让你多挣钱你都不肯，还不给我找小姐，我自带还不行，这年月你装什么正经，你受穷去吧。听了这些话，我付之一笑，觉得这些生命太可怜了，心底不仅掠过一丝悲哀。我知道我的师父是最正的，他教化的弟子也必须是最正的，我会用勤劳的双手赚干净钱，污浊之中见清流，那便是法轮大法弟子。规劝。有一天来了位黑龙江男客人，50岁左右，登记完住宿手续之后要求找小姐，他出口自然，无一丝羞耻感。说实在的话，对这种人我从内心是瞧不起的，对他们都嗤之以鼻。当时我没有正面回答他，用话岔开做别的事情去了。没想到过了一会儿，他还让我给他找小姐。我一看回避是回避不了了，我就倒了杯热茶给他端过去，坐下来与他唠了一会儿家常，他家的事儿基本上知道了一些。然后我就切入主题对他说，兄弟啊，看你这人说话爽快，是个明白人，大姐今天我跟你说几句实心话。你大老远的从黑龙江来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城，也是缘分，奔波在外面做生意都很不容易，你家弟妹又是照顾儿孙，又是侍奉公婆，还时常牵挂着你，他正盼望着你早日回家呢。这钱本应该回家孝敬亲人，可你竟然把钱花在这些人身上，这值吗？再说你这样做也对不起媳妇儿，亏良心啊。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师父让我们做个好人，所以我真心劝你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老天可有眼呐。说完我静静观察他的反应，看见有泪光在闪。也就过了片刻，他动情地说，大姐呀，快别说了，脚底下要是有一块地缝我都想钻进去了，这些年唯有你这个大姐这样规劝我，我要是再不改那还是人吗？说着他双手合十连连说，练法轮功的人太好了，太善良了，法轮功师傅太伟大了。自那以后他成了我的老客户，只要来这个小山城办事一定住宿在我家客栈。这期间他早已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还有一位湖北省客人，对他我也比较照顾，因为他每天办事回来很晚，经常用泡面对付，于是我时常会把家里的饭菜端过来让他吃。这个客人很感动，我自然也就利用这个机会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他三退。有一天他说想看看转法轮，我把转法轮借给了他，他看得挺投入，两天没怎么出屋。当他过来还书时说，大姐，你人这么善良又这么好，是源自于这本书吧？回老家之后我也找找我们那块法轮功学员学习功法，也去请一本转法轮。类似的事有多次，有的顾客就直接在我这儿请了转法轮，有的跟我学练功法，有的看九品共产党，还有的接神传文化故事音乐盒听。来我的客栈住宿的客人逐渐的多起来了。老伴的转变。刚开店的时候老伴对我如此做法不理解，尤其是看到别家旅店设有特殊服务，老板手里有几个小姐的手机号码随叫随到，而我们家旅馆偏偏不收这些不三不四的人，他们就跑到我家对面的旅馆住宿去了。老伴见状就跟我急，在他当班时便偷偷地留这样的人住宿， 后来被我发现了，严肃地对他说，以后不许这样做，你虽然不练功，可你是法轮功弟子的家属，这种危害社会推波助流的事不能干，这钱从不好道来，也自然不会从好道走，我们只赚干净钱。老伴儿自知理亏，从这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。我经常在客栈播放中国传统文化故事，就凭共产党录音，净化空间，清除老伴背后不正的因素，逐渐的老伴真的变了。一日进来一对男女要住宿，正巧是老伴儿值班，他从两人的言语中知道他们不是夫妻关系，就说还是开两个房间吧，最近公安局派出所查得很严，我怕挨罚，对不起啦。两人一听这话就知趣地走了。我回来之后，老伴跟我说起这事儿，并用得意的眼光瞧着我，那意思是怎么样，我做得还行吧。我当即就竖起大拇指夸他做得好，做得对。这时他一脸认真地说，你听师父的话，我也不能差了，我虽然不练功，也不能给大法抹黑，你说是吧？如今我家的这小小客栈每天迎送八方客人，送走一批迎来一批，房子满了又空了，空了又满了，人们那匆匆的身影是清风，他们又何尝不是来寻觅选择生命的回归呢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